四章，我们从节到末了。马可福音第四章，我们从35节读到41节，请用你自己习惯的语言跟我们一起读。1、2、3。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这是主的话，我们一起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因为就在这一个世界充满着恐惧，充满着不安，充满着风暴的日子里，我们这一群属你的孩子，我们却有权利可以安然的在你的面前，我们可以一同敬拜，我们可以一同唱诗，我们可以一起祷告，我们可以分饼喝杯，这全是你莫大的恩典。我们每一次想到这些恩典的时候，我们都不敢把这些恩典当作平常，因为这不保证是我们活在地上应该有的权利。这是你给我们的恩典。今天当我们一同来读主的话的时候，我们又再一次的求你，求恩典的主，你借着你自己的圣经来对你自己的百姓说话，因为你比谁都知道你百姓真实的光景，你也比谁都知道你百姓需要听见什么话。求你开通我们的耳朵，求你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好让我们每一次在你的话语光中，我们不只是可以听见，我们心里面能够看见，我们能够看见你的美意，我们能够看见你的伟大，我们能够看见你的奇妙，我们能够看见你的慈悲与怜悯。但愿每一次我们这些孩子们越多看见你的时候，你的荣形也就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能够荣上加荣，变成主的形象。求主祝福使用这一点点的时间，我们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 我相信弟兄姐妹在这一段日子里，或者是自己，或者是自己的朋友，或者是自己的亲人，我们都会遇见一些非常不愉快的压力、恐惧、担心。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属主的儿女，我们跟世上的人有什么不同呢？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的活呢？我们不是不知道，我们可以告诉别人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讲的很容易。我们也可以告诉别人，你要有信心，你要不要惧怕，都可以。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等事情临到我们的周围，临到我们的亲人，临到我们所认识的人的时候，甚至于临到我们自己，我们里面属灵成熟的光景就显明出来了。但愿今天早晨神能够用着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圣经，我们能够看见主在我们生命中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一节35节，他是这样说，他说当那天晚上，当那天晚上，哪一天？如果我们读前面的圣经，我们就知道那是一个充满了忙碌的日子。耶稣面对各方的压力，各样的需要，法利赛人亵渎他，说他是被鬼王所附的，他自己的母亲和他自己的弟兄都认为他疯了，要来找他，要来救他。他跟门徒在海边，人群太多，他根本没有办法跟门徒跟群众讲道，所以他就必须要到船上才能够面对这么多不同的群众。他在那里一个比喻说完了，又继续的跟他们讲第二个比喻。到这个时候，终于日头已经西下了。想当然而，耶稣这个时候的身体应该是相当的疲惫。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让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那些熟悉希腊文圣经的学者们都告诉我们，这一节圣经希腊文的时态里面很清楚地流露出耶稣决定要离开这件事情和他所给的命令中带着紧急性。我们或许会问，为什么耶稣会突然这么的急呢？有人猜，或许是因为经过这么漫长一天的辛劳，主实在是累了，他已经觉得自己不行了，他要求他的门徒，我们赶快走吧。当然，其他的人可能更懂一点圣经的，就知道主会心急，应该不单单是因为他的身体需要休息。我们如果读懂马可福音的话， 我们就知道马可福音不只是在告诉我们耶稣怎么样是神的儿子，又是最好的仆人。马可福音同时也让我们看到这一个神的好仆人，他是如何训练他的门徒，他所做的事，他所说的话，都有一个重要的目的，那个目的就是要好好的训练他的门徒。这条船开出去，马可特别告诉我们，是要开到湖的另外一面。我们也大概知道加利利湖另外一面差不多是5迈，也不是特别大。其他几条小船跟着门徒的这条船走，就说明了当时跟着耶稣经历这件事的，而不只是那12个门徒而已，还有其他的几条小船也跟着。门徒愿意离开这么多的群众，顺服主的话是不容易的，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聚集了这么多的群众，这是门徒梦寐以求的。就在这样子的光景，他们离开了。这里我们看到主给了命令，我们也看到门徒顺服主，他们就把依然还在船上休息的耶稣一同带着，跟别的船就高高兴兴地出发了。我说他们高高兴兴地出发，不是说他们很高兴离开群众，我说他们高高兴兴地离开，是一定那个时候是风平浪静，他们这些打鱼的人很喜欢这么好的天气。如果我有一点想象力的话，我在想可能当时还有一点余晖，或者是太阳已经完全下山，宁静的加利利海上带着开着船，也是一种很美很美的境界。这两节圣经其实是在告诉我们，耶稣已经在预备要给他门徒一些特别的训练。耶稣怎么训练他的门徒呢？37和38节，37节说，忽然起了暴风。这个暴风可不是开玩笑的，我们都有一点圣经地理常识的人就知道，加利利海因为它的水平是在海面下620英尺，周围却都是高山，又有一些裂谷，所以那些裂谷呢就变成了一个大型的集中风的地方，所以当有气流从外面一吹过，经过这一个峡谷，吹到加利利海的时候，一进来就不得了。这种暴风是没有办法预测的，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来。 我们看马可，他在写的时候，他特别强调是这个风吹过来以后，那一个海浪是持续不断的冲进到船的里面，这是希腊文的时态告诉我们的。马太在记载这一件事情的时候，马太他甚至于用了一个字叫做像地震一样来形容这个暴风。在这样子的一个突如其来的大风暴之下，我们可以想象，当这个风暴开始了，船上的这几个渔夫个个都是老手，他们绝对知道怎么应付这样的问题。船应该要赶快把帆放下来，赶快要把一些该绑的东西绑好，赶快要做各样预备做的工作。他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到忙得不得了。37节告诉我们，忙到一个地步，情况并没有因为他们的经验，没有因为他们的能力，他们就搞定。相反，37节告诉我们说，甚至船要满了水。我们不知道这个暴风持续了多久，我们不知道37节到底有多长，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圣灵感动马可写这段圣经的时候，他特别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那我们要知道，中文翻作枕头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当时的船上并不是枕头，船上是有很多的沙袋，这些沙袋有两个主要的作用，一个作用是平衡船，另外一个作用是当这个船要靠岸的时候，可以用这个沙袋让这个船不要碰撞在码头上。耶稣上了船，到了船尾，倒头就睡，一定是就躺在一个沙袋上。看到这一幅图画，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一方面，你看到有经验的渔夫们，他们在那里忙得手慌脚乱，而一个没有航海经验的耶稣，可能是木匠，也有人说他是石匠，反正他是盖房子的，一个盖房子的耶稣却在那里呼呼大睡。所以马可继续写说，到了一个地步，他们受不了，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就叫醒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门徒用尽了自己所以可以用的方法搞不定的时候，终于想到来找主。他们去找主的时候，他们想不到这么大的风浪，这么吵的暴风雨，那个水哗呼风声，那个海水浪的声音吵不醒他们的主，这个主居然可以在那里呼呼大睡。 然后他们就问夫子：“夫子，我们上命你不顾了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大暴风里面跟人家说过话。我这一辈子只有一次这样的经验，在一个大风浪里面的船上，人跟人用吼叫的声音说话，对方都听不太清楚。可是很奇怪的，马可却告诉我们说，耶稣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让我们惊讶震撼的图画。再大的风浪，再吵闹的声音，吵不醒耶稣。因为耶稣，我相信他肉身是真的累了，我更相信他，他把他所有的事都交在父神的手上，所以他毫无惧怕，他真的睡得很沉。耶稣在那里睡，他绝对不是假装睡，他是真睡。耶稣可以在这样的里面安息的睡觉，那是因为耶稣他有信心，他知道他的生命在谁的手上。这里也很清楚地显明出主道成肉身的美丽，他在疲惫中他可以安然地睡觉，他在风暴中他可以全然地把自己交托给那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父神手上。虽然不久我们就看到他自己也可以按照父神的旨意行使那些大权柄，在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到他人一方面的美丽，我们同样的可以看到他成为神的儿子的那个能力。当然我们从门徒们所说的话就知道，门徒可绝对不认为耶稣在睡觉是因为耶稣有信心，他们绝对不会认为耶稣在睡觉是因为耶稣真的相信父神会保守会看顾。他们的问题是我们上命，注意我们上命，他们没有想到耶稣会不会上命，他们关心的是我们上命，这个已经很可怕。更可怕的是他们说你不顾吗？门徒在风暴中关心的是自己的安危，从没有想过神的旨意，从没有想过神的见证，从没有想到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当他们觉得主居然不理他们，主居然没有帮助他们，他们还要埋怨神，说你都不在乎我们了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幅非常真实的图画。我们这些属主的孩子，在我们的生命中，多少的时候风暴来临，我们所想的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不会想到主的旨意，我们不会想到主的荣耀，这已经够不好了。但是更不好的是，当我们觉得主应该立刻马上帮助我们的时候，常常主好像不吭声，我们甚至于在心里的深处都怀疑，主还在乎我们吗？主还会管我们吗？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明白，就好像当初的这些门徒们，如果真的明白，耶稣在那条船上，如果耶稣在那条船上，天父最关注的就应该是那条船，同意吗？所以弟兄姐妹，门徒如果明白这个，他们应该相信他们跟主在一条船上实在没有什么问题的。今天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是父神关注的焦点，我们面对各样难处的时候，实在没有一点点的理由去怀疑神到底在不在乎。我常常在想，当彼得回想这段故事，然后告诉马可他们的经历的时候，彼得那个时候心里面到底怎么想的？彼得是不是好像看出来了，他们当时在那个可怕的环境里面，那么大的风暴，其实是神安排的，是神要用来教导他们，训练他们，好让他们可以长大成熟。这一个看见，是当你仔细的去读马可福音的时候，你就发现马可在记载的时候，一步一步的说明主怎么样训练他的门徒，让他们看到主的各方各面。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属灵原则，那就是在信主的人生命中，所有的风暴都是我们属灵成长的一部分。甚至于有一些人说，没有风暴就没有成长。今天你跟我们可能也面临到各样的风暴。有的人担心老人，因为听说这次瘟疫老人最容易死。有人担心自己的孩子，有人担心自己的工作，有人担心自己的股票。无论今天你我生命中我们的风暴是什么，求主让我们记得一件事，他在我们的船上，他在我们的船上。我们要问的，我们要求的，不是求主把这个风暴解决，我们要问，我们要求的是，主啊，在这个风暴里，你要我学什么功课？ 你有什么事情要教导我？三十九节那里说，耶稣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再大再吵的风浪，吵不醒耶稣？门徒几句话，就让耶稣可以醒来。这一个背后，表明出耶稣对着门徒的爱是何等的深。我们中间许多做妈妈的都有经验，平常睡着的时候什么都吵不醒你，等你有了 baby 一哭，你肯定就醒来。为什么？因为爱。耶稣醒了，耶稣就去面对这个风暴，他斥责风。注意，斥责这个字跟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一章斥责那个鬼是完全相同的字。更有趣的是后面那个进了吧，我们如果要把它直白一点的翻译，说把你嘴巴上的拉链拉起来，这个字也是同样的一个字，在第一章那里用到耶稣对鬼说的话。那些会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这个风和海背后的势力是恶者，所以耶稣用同样的语气，用同样的命令对待他们。神的智慧就是恶者会弄出很多很邪恶的事情，而神就利用恶者的邪恶来成就他许多美善的事情。这一次的瘟疫，武汉最可怜。我们虽然不知道瘟疫的来源是如何，我们肯定的知道恶者一定在其中，因为魔鬼他的目的就是要杀害，就是要毁坏，就是要让人没有平安。而我们的神绝对可以用着这么坏的一件事情，在世界各地，在他的百姓中间做许多伟大奇妙训练的工作。国内很多的弟兄姐妹在以往的几个月里面，他们学了很多很宝贵的功课。现在欧美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是我们学功课的时候，不要怕恶者一切的作为，因为当主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大大的风，英文那个暴风就是 great storm，就是大大的暴风。这里平静呢，就是大大的平静。这个平静不是一般的平静，是静到不能够相信的平静。 我不知道当时的门徒们，当他们亲身看见这样事情的时候，他们里面能够明白多少。但是保罗却很清楚，所以保罗后来在哥罗西书里面他是说，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都是借着他造的。因为整个的宇宙，一切的一切，每一个分子、每一个原子的运行，都在这一位全能者的手上。谁能不顺服他呢？他是在一次万事的首身的，在他所有的事情都被他拿在一起。这一位神，这一位主，这一位拯救人灵魂的耶稣，他一句话，再大的势力，无论是黑暗的势力，无论是大自然的势力，都要乖乖的顺服。如果我们信的耶稣是这样的一位耶稣，我们还怕什么呢？彼得在这个中间，他一定学会了一个神学的理论，叫做 storm theology， 没有经过风暴，不可能，不可能里面对主的认识会成长。在整个的这段记载的里面，耶稣让门徒的信心，让门徒对他的认识能够长进。四十节开始，是门徒不但在风暴中学习认识耶稣，耶稣也让门徒在他的教导中学习更多认识他。这是四十节和四十一节所要说的。如果你注意到，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风暴平了以后，耶稣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胆怯？然后第四十一节，彼得怕，我们后来的人没有读懂耶稣在问什么，就特别说，他们就大大的惧怕。这个就字有的时候在中文的翻译里面会给我们一个错觉，以为四十一节是因为四十节耶稣说了话以后他们才大大的害怕。其实你看英文圣经就很清楚了， They were terrified，就是他们在风平浪静以后，他们就大大的惧怕。暴风雨来的时候，他们是害怕；暴风雨过了，他们更害怕。这是非 常值得我们更深去思想的一个题目。耶稣说，我们为什么要如此的害怕呢？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害怕是我们常常有的情绪，能够除去恐惧的必须是信心。什么样的信心呢？就是认识主的信心。主到底是谁？主到底有多大的能力？主他能够不是带我们脱离我们的难处，他乃是带我们穿越经过我们的难处。这里我很清楚的看到门徒们在惧怕中没有信心去求耶稣，而且是去怪耶稣。耶稣怎么对待他？耶稣让风和浪都平静。我就要问一个问题，你猜如果有人对耶稣有信心，他在暴风雨中耶稣要如何对他呢？我们一般人读一段圣经，我们都会觉得门徒的惧怕是应该的，这么恐怖的都要丧命的，难道不怕吗？然而我们很少能够体会耶稣的问题，为什么惧怕？你们还没有信心吗？耶稣要帮助门徒明白一件事情，风和海，一切的邪恶势力都要听他的。你们要相信的不是我保你们的平安，你们要相信的是无论在什么环境的里面，我依然在掌权，我是天地的主。门徒们大大的惧怕，正是因为他们里面开始有一点开启了，他们开始明白这到底是谁呀？这到底是谁呀？他们不是不知道耶稣是谁，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们里面有一个更深的开启，这到底是谁啊？他能够掌管万有。我们今天来读这段圣经，我们也需要主开我们的眼睛，我们不只是要认识耶稣是谁。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认识耶稣是谁以后，你里面会不会有大大的敬畏呢？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敬畏，我们就算蒙主的保守，我们就算经历了一切的难处，我们属灵的生命还是一个婴孩，又有什么 应处呢？比尔盖茨说，这一场的瘟疫可能是百年难见的瘟疫。如果你我如此有幸可以经历到这百年难见的瘟疫，我们在经历的过程中，我们要学什么功课？我们在乎的是什么呢？我们认不认识临到我们一切的事都是这一位的主所设计所掌管的？他允许邪恶来伤害这个世界，但是他可以把邪恶在他的手中成为祝福，摆在他儿女的生命上。他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可以让他的儿女们更多的体会他的慈爱，更多的来亲近他，更多的来认识他是何等奇妙的救主，他又是何等伟大的主宰。我们更认识主，我们就会更爱主；我们更认识主，我们也会更敬畏他。而这样的敬畏，在我们的生命中会带下长远的祝福。但愿主用着他自己的话来预备，来祝福我们每一个属于他的儿女，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有根有基，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充满着喜乐，充满着平安，在最艰难的环境中能够彰显基督的荣耀。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你爱我们，为着爱我们，你连你独生的儿子都愿意舍了，你还会留下什么好处不给世间爱你的人呢？今天我们活在各样的难处里面的时候，但愿儿童主日学所唱的诗歌，有主在我们船上，我就不惧怕，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诗歌。但愿因为更多的认识你，认识你的温柔，认识你的谦卑，认识你的慈爱，认识你的大能，能够成为我们生命改变的动力。也但愿我们在信心中更多认识你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中，在服事中更多敬畏你，巴不得你在你儿女，在全地的儿女身上都得着荣耀。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